下班就嗨嗨，
今天就虾米，
就来新麻烦耶！ Yeah!
哇，欢迎回来
Chill Radio，
我是 Justin，
我是 Tammy， Hello。
哇，大家下班了吗？
应该下班了吧？
还是上班在听啊？
不会吧，
上班时间其实尤其到下午是不是都很想睡觉啊？
超想，尤其我们录音的时间是礼拜三，上架也是礼拜三，这个小周末都超级无敌想睡的，对不对？
可是睡觉好像有些时候没有办法解决那种身心疲惫的感觉呢，
那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有什么疗愈的好方法？
我通常都会看一些疗愈的动画。
哦，像什么？
我最近非常喜欢看的一个叫做我的新上司是天然呆。
哦，你有跟我讲过。
对，就是剧如其名，就是他的新上司就是一个天然呆。我就幻想说如果我的上司是天然呆会怎么样。哇哦，好有趣的感觉哦。
所以疗愈的感觉很重要哦。
嗯嗯，
不管是这个动画节目啊，或是说其他的方法，那还有很多人会去亲近大自然或是小动物。
是，诶，那 Justin， 那你平常怎么疗愈自己啊？
我平常的话比较简单，就会去健身房啊。
哦，运动。
对，运动健身流汗就可以忘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嗯哼，还有呢？
我跟我老婆会去那个宠物咖啡厅。诶，
哇哦，哪一种的啊？猫咪、狗狗还是什么？
有那种流浪动物之家的。
哦，
然后里面你可以收养。
哦，所以未来也是要朝向收养宠物的路迈进吗？
对啊，收养代替购买还不错吧。
嗯，
然后呢，其实像宠物咖啡厅也是非常的盛行。
嗯，
在台湾，那我那时候有听说不管是猫猫狗狗啊，然后也有鹦鹉啊、大嘴鸟啊，然后那时候听说像在日本呢，他们还有猫头鹰。哦，
哎，对耶，我有看过的猫头鹰咖啡厅，它就是猫头鹰整个停在你的肩膀上，超酷的，好想去看看哦。
你是说被停到的人就可以去霍格华兹吗？
哎，被选中的孩子。
对啊，然后还有在台湾有狐獴的。哦，
狐獴的感觉也很酷。
对，然后我那时候还有去新竹关西的时候有哈士奇。
哦，
很大很大的狗狗。哦，
嗯，感觉都很棒。哎，如果真的能看开一种宠物咖啡店或宠物的什么店的话，你会想要用哪一种动物啊？
嗯，我觉得猫咪比较好。哎，
哦，
因为猫咪会自己处理自己啊。
你确定吗？
他们很干净吧？但我，哦，因为我没有养过猫。嗯，我都去撸别人的猫。
真的，我觉得撸别人的猫好像也是蛮方便的啦，不用自己弄，不自己处理，而且猫你就是要也是要弄什么猫砂，弄一些就是东西要让他们运动，或是让他们就是解他们的人生大事。
哎，没错。所以其实宠物对人类来讲真的蛮重要的。
是啊，
但有些时候我们家里的环境没有办法自己养。
对，像我们家就是我爸妈他们说他们只养人不养动物。
那我们家是不管养什么动物都会死掉，到后来只好养人。
养人不会死掉就是了。
对，我们养过白纹鸟啊、鱼啊。哦，他们可能就是我们出去玩之后他们就翻肚子了。
哦，不过因为我以前那个大学的时候是念生科系的，然后很多同学都会养什么养蛇啦、青蛙啦。
欸，
对，然后我自己是有养过学校里面捡到的盘蜥。
嗯，
蛮特别的，可是也是被我养死的，真是不好意思。QQ。
但我觉得这个疗愈的重点在于互动，对不对？
嗯，
就是如果这个动物可以带给你一些，比如说哺乳类他们有一些毛毛茸茸的地方。
哦，超棒。
还有那个体温啊。
嗯，
还有一种陪伴的感觉。
没错，这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动画叫做能干猫也会忧郁。
欸，
你有听过吗？
没有。欸，
他的那个能干猫就是郁姬，就是一只超级无敌黑猫，可是他不是一般的黑猫，他是超级巨猫，他会帮主人做任何的家事，煮饭啊、便当啊，还会帮主人量体重。
欸，这有需要吗？量体重这回事
需要啊，因为就是要让他饮食控制，很重要的身心健康。
哦，
嗯嗯，
所以不管是动画或是现实世界都有这样子的疗愈空间。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嗯，
我们今天邀请 到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他也是我们的演讲会的朋友。
是，
那他有开了一家店哦。那这家店在非常特别的地方，
林森北路。欸、来宾自己都在笑哎、欸。
林森北路我们都去找哪些 happy 的事情啊？
你有去过哪些 happy
的？我没有去过啊。我没有那么多钱哦。但是同样是一个疗愈的空间、嗯、你可能不用花那么多钱、嗯、而且后续可能不会造成一些困扰。
来宾是老开心又来一下，我都忘了肖来宾的麦克风了、欸、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有去体验过一次嘛，对不对？
对啊，
我发现他的就在那个某某厉害的酒店哎。欸，汽车旅馆对面而已。
你记得好清楚哦，你怎么会记这些东西、啊、
因为它很方便啊，不是方便啊，很明显啊。
是不是你打算疗愈完了以后就去那些汽车旅馆？
如果太累的话。
哎、欸，嗯，那个老婆听到了齁，听到
对，我们可以一起去哦。
嗯，老婆听到了齁。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Hey, 那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这位来宾呢，他本身有养几只猫，但是不是只有一只哦、嗯、是一整窝的，是不是
一整窝？哇、
哦、而且他们的猫，他们家的品种非常的特别哦、嗯、等一下也可以请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嗯哼，然后呢一个咖啡厅，他不只是卖咖啡、嗯、还有猫猫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瑜伽，还有颂钵。
诶、欸，好特别哦，这些东西是怎么元素怎么结合在一起？然后再来一次，你在刚 Tammy 提到的瑜伽，那猫咪是不是在瑜伽课程里面扮演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监视你吗？还是猫咪直接来教导你做瑜伽？
有可能它马上站起来了。
喵，
不对哦，
喵，
真的是这样吗？
好神奇哦！
那我们要不要来介绍它？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欢迎。猫咪摸摸场的店长威利，他本身养了四只可爱的豹猫，还有一只米克斯猫。所以你除了在店里面跟猫玩以外呢，你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瑜伽，跟他们一起喝咖啡，要玩要撸要吸都随意。
欸，那很符合今天的主题耶，我们就要来跟动物一起疗愈哦。
好，那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来宾威利。
威利，
大家好，我们是猫咪摸摸茶的 Willy。 猫咪摸摸茶是林森北路的一个疗愈中心，我们是猫旅馆、猫咖啡厅，同时也是瑜伽教室，我们还有提供颂钵，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疗愈服务。猫咪摸摸茶的宗旨就是要疗愈人类跟猫咪，不管是大人小孩任何人，只要想被疗愈的人都欢迎来到猫咪摸摸茶
疗愈中心。
欸，真的耶，好特别的一个存在，在林森北路哦。欸，我们想请问一下 Willy， 当初是怎么样的有一个契机选择猫咪成为你这个有点像创业伙伴，对不对？
这故事是这样的，大概是五六年前，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在回家路上，我太太骑摩托车，我坐在她背后面的时候，我们两个那时候上班上到很闲，都不想上班。那时候我们两个开始讲说啊，不想上班欸，靠，我也是欸，啊，可以做什么？不知道欸，欸，我们家里是不是有五只猫？对耶，啊，我们在林森北路有办公室，对不对？对耶，帮忙做猫咪摸摸好不好？好哦。那时候一开始只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们那时候只是像开玩笑在讲的。结果大概在三年前 COVID 刚爆发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好没了工作，那阵子刚好就有很多时间去静下来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我那时候想到说，我们那时候想要结合猫咪跟我们喜欢的一些像疗愈的活动、咖啡、瑜伽结合在一起。那时候想说，可以把当时的猫咪摸摸茶，这听起来很像是在两个在练小伟讲更话的概念，把它变成一个事实跟或事实。但是我们会想过很多很久，我们觉得上班族，我们自己当了是二十几年上班族，我们很清楚大家想要被疗愈的欲望是多么可的强烈。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又有很多五只猫，我们同时也会遇到一些照顾猫的饲主会遇到问题，像猫咪你们去旅游的时候猫咪住宿啊或者一些问题。那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我们可以结合猫旅馆跟猫咪疗愈中心合在一起的话，我们觉得猫咪摸茶是个我们可以尝试努力的方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有这想法到筹备，再花一年半多，然后我们在去年的三月份才开幕。然后我们定位就是不只是疗愈猫咪，同时也是疗愈人类的。像 Justin 说的，我们开林森北路啊，我们林森北路 for sure 是疗愈像 Justin 当上班族的一个疗愈中心。但我们不只疗愈 Justin 的太太、 Justin 小孩、 Justin 全家，我们标榜就是在我们林森北路疗愈大楼里面，在每一层楼大家可以找到各自的疗愈，就是我们要猫咪摸茶有自己的定位，这样子。
听到没 Justin， 以后生一窝小孩都去猫咪摸摸茶。
很酷耶、欸、这个想法真的很棒，尤其好像近几年这种宠物咖啡厅也是蛮盛行的，对，然后猫咪又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猫对你而言到底是什么样的伙伴跟动物呢？
对我来说，猫既像小孩又像朋友，但有时候又很像是另一半的关系。因为我们家有五只猫嘛，所以这五只猫里面有猫，对我来讲有儿子、女儿、孙子。那在不同时候，你会觉得工作的时候他们陪伴在你身旁，像是你的同事；有时候你一个人家人不在的时候，他们陪伴你在身旁，有时候又很像是到女朋友感觉。就对我来讲，猫既是家人也是朋友，甚至有时候很像是情侣陪伴。我觉得猫几乎是陪伴总和，任何一种陪伴形式角色对我们来讲它都是的。
所以猫也可以当你的心灵伴侣，可以这样说吧？
我认为是，其实应该这样讲。大部分时候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会担心说他会怎么想我，怎么看我，有时候甚至你会不知道对方怎么看你。可对猫你就很清楚，猫是不会有心机的，猫也不会跟你拐弯抹角的，他想干嘛就干嘛，想上班就上班，想罢工就罢工，那种他很诚实。可是这种诚实你觉得很自在，猫不会骗你的，猫就是个老娘想干嘛就干嘛的，根本不跟你拐弯抹角的那种很自在，这种态度反而会让你觉得很放松。是，
嗯，哎，那猫跟其他的宠物啊，比如说狗啊，或者其他的，你觉得差异在哪里啊？对你而言，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狗，狗相对来讲，但是跟人类关系是比较亲密，它比较需要人。可是猫是比较独立。可是怎么讲？我觉得他们都很疗愈，只是猫是那种它会照顾我自己，它很自己自强，它需要你的时候会过来蹭你，而它觉得满足它就走了。所以我觉得猫更适合上现代人做一个陪伴伴侣，原因是因为现在很忙碌，有时候你很难把你所有的注意力 attention 都放在一个要被照顾的宠物身上的时候，猫像猫这样子有自己个性，会独立照顾自我，想理就理你，想走就走。有时候这种行径当然很渣，没有错，可是有时候觉得也不错啊。现在就是想要被渣男渣女疗愈，我觉得。
哎，真的耶！可是那天我听到威利讲，他们家的猫是喜欢被牵绳，而且要去晒太阳的哦，要去外面晒太阳。
因为我们家的猫其实是猫有很多品种，不同品种猫有不同个性，而我们家的猫其实是孟加拉猫，俗名叫豹猫，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的很像狗的猫，而且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散步不出去走走的话，他们会很不开心，所以他们来对他们讲，散步不是 nice to have， 是 must to have， 就是你一定要带他们去散步，不散步会跟你抗议这样子。
嗯，
不过像今天是那个下雨天的话，他们不出去散步会不会就是警备送，或是有那什么就是什么Wednesday Blue 这种感觉啊？
没有错，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如果你来过我们店就知道，我们猫咪摸茶跟一般的猫咖啡厅跟猫旅馆很不同的是，我们有个超大的猫咪运动中心，有两个巨大的猫咪滚轮，还有各种运动设备。当初就是我们自己在照顾他们过程当中，遇到我下雨天不能外出，然后带他们去什么那种公民会馆啊，那种那个区公所啊，被那个阿伯阿木看到还赶我们走，我们就很生气，说可恶，不让我们是不是？那我们自己盖一个室内运动中心，跟我们家猫玩，做决定。
真的耶。
对啊，我们上次去看那个猫咪运动中心的时候，就看到好像是
应该是妹妹，
是妹妹哦，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只就在上面跑跑跑跑跑，很认真很认真，结果突然累了，就我累了，我跑累了，这样懒洋洋的，
很不错啊。其实猫其实蛮自我的，但是就像刚刚威利讲的，它需要你的时候会过来，或许这是现代人一个疗愈很棒的方法。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说，就是关于猫咪咖啡厅啊，猫咪摸摸茶，它里面还有瑜伽的教室吗？
应该是说我本身是瑜伽老师，所以当初我那时候在规划瑜伽课程的时候，我就希望可以结合动物猫咪跟瑜伽在一起，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讲，跟动物体验瑜伽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很久了，可能有二三十年历史，在西方社会叫做 practice yoga for animal， 它不只是猫啦，其实从猫、狗、山羊、狐獴、蝴蝶，甚至是那种蜥蜴，你想到的到动物，在西方都有人这么做。有位大师说，当你在跟动物体验瑜伽的时候，你平常在日常生活中被压抑的，不管是情绪或者某些能量的一些淤积的部分，可以比较容易被释放。你这样说好了，你在跟你的女朋友体验瑜伽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偶包，你想要认真做好或者表现怎么样。可是跟猫在一起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很放松，你很清楚猫不会 judge 你，你做好做坏，猫 doesn't care。但是就是在那过程当中，你可以更能够放松你的情绪，同时在练习瑜伽的时候，让你能量跟你呼吸能更顺畅。 我举个例子啊，像我们最近有跟另外一个瑜伽教师合作，就是派遣我们家猫咪去那边当客座讲师，去帮助跟他们的课程做结合。就我们家猫咪一到现场之后，同学们第一件事不是问说老师要上课吗？第一件事是问老师，我们可以喂猫咪吃肉泥了吗？然后老师说他们太急了，要到中间才可以喂肉泥。所以我们就是结合了一些瑜伽动作跟，然后把猫肉泥喂猫咪的这样子在一起。所以老师说这家伙平常撑不到几分钟，哦，今天都撑很久，果然猫咪加持有差。
哎，真的耶，猫咪加持有差哎。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短影片，就是有人在做那个运动的时候，就有猫咪在旁边，然后就一直看着他，然后他就说，嗯，他在帮我加油，他在帮我加油，所以就是，哦，好，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但是猫其实到底有没有在帮他加油？我也觉得
猫只在想说什么时候可以喂肉泥，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吃，是不是？赶快做完啦，赶快 work done。
没错，所以我们是破除一个迷思，欸，我真的以为是猫咪老师在教，欸，不是吗？
玉吉教你瑜伽啦，
你可以说他在旁边有指导你啊，也许帮你加持，但是他会教你吗？有时候他在示范动作的时候，也许他你会觉得说靠，他好强哦，也许会激励你好好做更好，也说不定 maybe。
但不是有猫式吗？
确实有猫式，对，但是我好像还很少看猫在做猫式。其实做这个，
突然很好奇猫式的由来是怎么来的。
欸，对啊，而且那时候我有听说有人说猫咪是异体，对不对？哦，他们真的骨头很软呢，对不对？
是真的，猫人柔软度非常好，就是你觉得不可能它进入空间，或它无法逃脱空间，它都可以，那是真的。
它可以装在罐罐里面那种，超酷的。
我们家猫之前有一阵很热衷进去用野餐篮，他们就躲进野餐篮里面，你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打开它就在野餐篮里面这样子。
哦，我那天看到的是那个 Justin。
对
yes.
对，就是另外一个 Justin 猫 Justin the cat 都一直躲在那个篮子里面然后看我们做瑜伽，我就心里想说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在那里面。但是有些猫好像很喜欢那个待在纸箱，对不对？
纸箱对猫咪来讲的安全啊，那种隐蔽，对猫咪来讲有几个需求，其中就是隐蔽，保护自己的需求。所以他觉得我在纸箱里面你看不到我，我很安全，那个需求是很重要。
嗯，没错，而且很多小孩也喜欢待在纸箱里面。
小朋友，小朋友，
小朋友喜欢。我们来分享一些关于猫咪摸摸茶一些有趣的故事好了。我之前有听说，就是威利好像有发在限动，就是因为你们的地点在那边，然后再加上名字的关系，好像有一个阿伯就是传讯息还怎样，过去以为是真的在从事一些让他可以 happy 的事情。是不是？是不是？
之前接到一个电话是说，喂，你好，喂，我请问您是万狼 K 啊？什么狼 K？ 你不是摸摸茶吗？哦，阿伯哦，你要摸人的话，你要到那个四楼跟十三楼，我们这边是八楼，你打错电话了。对，
那也蛮近的，
是不是？
它可以让猫摸没有问题啦。
是啦是啦，没错，也是一种疗愈啊，大家都得到疗愈这样。是是是，嗯，然后呢我们有没有其他故事，是比如说上班族啊下班之后来这边，或是企业包场，有没有类似的故事？
之前有一个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位客人他那时候在门口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壮，他真的很强壮，就像馆长一样。因为我们的地点比较神秘，所以我那时以为说靠，该不会是跟我收保护费的吧？真的很大一只，就他就到门口很明显说：“老板，酒你没有开吗？”哎呦，请进。他进来之后非常有礼貌的，很腼腆的。我刚介绍完我们家猫咪之后，他进去第一件事怎么样做，你知道吗？他就蹦，整个就趴在地板上，开始滚滚去。然后我们家猫就在身上这样子爬来爬去，他就整个在地板上这样子，我靠，感觉上非常的放松。然后他真的在地上这样子滚哦，跟着猫咪这样子。你想象一下，你先想一下馆长，再想象馆长在地上滚滚去，抱着猫，那就是那种感觉。
好反差、哦。
那时候我觉得我靠，然后他走的时候一脸很满足的离开，说：“啊，老板，谢谢你。”我说：“嗯。”不客气。后来知道那位，我后来看那位客人的 IG 才知道，他是一位消防队队员，是打火弟兄。哦、我在想说，靠，果然生活压力很大。嗯，原来如此啊。其实不止这位打火弟兄，后来发觉到来我们这里的一些反差很大的，你认为不是一般会来猫咪咖啡厅消费什么女高中生、上班族，很多其实都是跟我们有接待过消防弟兄，有国军弟兄，也有那种 police。就是我发觉到，大家都很需要被疗愈呢，而且他们的外表会让你觉得之前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做出那种在地上跟猫滚来滚去的行径的人。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家压力都还蛮大的，何况还有一些什么社恐啊、焦虑症、忧郁症比例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有宠物猫咪加入的一些疗愈啊、咖啡厅、瑜伽、送波等等，其实对他们的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我觉得像现代人啊，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偶包，比如说他有应该要有的形象在对外，比如说刚刚 讲到这些警消弟兄们，他们可能平常要有雄壮威武的感觉，但是其实他内心也是有少女心的一块需要被疗愈。
馆长少女心好难想象，
粉红色啊，
都有毛，有养猫，
其实都可以啊。
哦是哦，馆长有养猫，
他有养猫。
是那个弟兄还是真的馆长？
真的馆长有养猫。
哦，好期待馆长哪天会来猫咪摸摸茶。
欸，有可能呢，真的有可能。
欢迎欢迎 ，Welcome。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听说你们有睡午觉的服务吗？
哦，那叫做猫咪陪睡。那时候我们以前当上班族的时候，中午休息之后一个小时嘛，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很尴尬，一个小时想早这样躺下来睡其实很难，都只能趴着睡。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如果你这一个小时来，你就是躺着睡，然后让猫咪陪你，然后你醒来之后，我们再让你一杯咖啡带着走。那时候叫猫咪陪睡服务。那时候推出这个服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很想象，真的会有人来吗？真的有哎。这个 OL 来，然后他就说：“老板你好，我来给找猫咪陪睡的。”哦，是，我们就帮忙把瑜伽垫铺好，骑上过去。他就真的就自己躺下去哦。然后他躺完之后，我们家猫妈妈才说：“靠，这个是谁？”他就过去给他撸个几圈。后来我们家猫妈觉得很无聊，就陪他一起睡了。他就真的这样睡了一个多小时，醒过来之后，然后他就我就把咖啡拿给他，他满足的说：“老板谢谢你。”然后他说：“嘿，猫咪，我是推的，再找你们睡哦。”就走了。
哎，好棒哦！
我都很想要我的公司开在林森北路的周围，现在林森北路的那个景气会不会越来越蓬勃啊？
有可能哦，
不是摸摸茶景气啦。一般的企业说不定很多都会可以开到民生北路咯。
没错，而且我们还有听说就是有外国的客人，对不对？
是，基本上我那时候我们刚开的时候也很想象，我们就是其实很多人从香港甚至新加坡的旅客，他们家族旅游的时候来台湾的时候，对小朋友来讲他并不 care 101， 不 care 中文健康，他们每天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每天的景点要有一个猫旅馆、猫咖啡厅。所以那时候有个新加坡爸爸，他带他们家三个小朋友来的时候，他们离开的时候问我一句话说，老板你有还有推荐其他猫咖啡厅吗？因为我们的行程有的 KPI 是每天到一个猫咖啡厅，我已经去四五家了，找不到了。如果你可以介绍一下，我说，因为对他们来说，应该这样讲，很多人不知道，第一间猫咖啡厅在台湾，其实20年前全世界第一间是在台湾，在台湾之后在日本才开始有了猫咖啡厅，所以某种意义来说，台湾是猫咖啡厅文化的始祖。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前端的猫咖啡厅的部分，
真的耶，
哇哦，真是棒！
而且我相信，就是这个猫咪摸摸茶提供很多的服务，应该也是很多走很前面呢。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是跟我们自己本身理念一样，我们认为啦，你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很喜欢猫，但我们很清楚，你如果要让猫咪开心的话，前提是人类要开心，就所以人宠关系这件事情，人不健康的话，他很难有那个精力去照顾好猫咪。所以我们有开很多送波、聊瑜伽、各式各样的课程。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你有开心的饲主，才有开心的猫咪。所以我们要疗愈不只是猫咪，同时饲主健康。
所以我们可以听到 Willy 在这一段访谈里面，其实可以感受到他非常开心的气氛，对不对啊，大家？
他是手舞足蹈，
真的没错。光听到我们的开场就知道，那个 Rock 的气势就是来自于他每天都跟猫咪的陪伴，其实也憋很久了吧。心里的 Rock 魂被那个猫咪激发起来了，可惜今天不能带猫，就是可惜呀。
哦，对啊，那我们平常去你们店里面的话，通常都会进行什么样的消费啊？
一般来说，我们是即使是猫咪咖啡厅，所以通常我们会跟客人解释说，我们是一个半小时250元，然后含一杯饮品。饮品的话，基本上很推荐我们手冲咖啡。那并不是因为我良心发现，想让你喝最贵手冲咖啡，是因为我练手冲练那么久，你不能表现一下，我也很生气。所以这只是为了把你们做表现欲而已。然后我们也会附一条猫肉泥，因为你第一次跟猫咪要破冰比较难，但你有猫肉泥的话，每只猫都变你好朋友。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希望让大家有一个跟猫咪好的互动，然后同时我们有提供像那个猫抓逗猫棒，还有一些猫的玩具跟猫的衣服，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些引导方式，让第一次来的朋友知道怎么跟猫咪互动，怎么样跟猫咪玩，然后让大家就是猫咪有觉得被人类娱乐到，人类有觉得被猫咪疗愈到。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很重视，就是透过简单的跟猫咪相处的一些科普知识，小还有一些引导，让大家可以跟猫咪一个比较和谐的相处。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猫咪摸摸茶的时候，我就拿了那条肉泥，不知道是先给 Christine 还是给 Justin 在那边吃。我只记得一只猫先开始舔，另外一只猫就凑过来，然后再来那个谁， 林俊吉吧，好像也凑过来，就好像那个什么啊，大家有去过奈良看喂那个鹿饼吗？你就会像被鹿追一样，虽然猫不会追你，可是这种一直
你被簇拥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觉得哇，我一直被宠幸，被宠幸，就觉得哇，好开心。就而且他们比奈良的鹿温和多了，
都不会来冲撞你。
真的真的，而且威利也还说到，就算那个猫肉泥那个塑胶袋啊，嗯，其实已经吃完了，你还是可以骗他们说来啊，要吃的，来啊，可以过来啊，他们真的会咬那个塑胶袋啦，好可怕
哦。所以这整个服务是非常的有趣的，然后像刚刚威力讲的，让猫开心，人也会开心。
有些人会说他去猫咖啡厅，猫都不理他。他讲说，我上班的时候女同事都不理我，我到猫咖啡厅有没有猫理我？他就觉得自己人生非常的悲催。我说，不是你是悲催，是你不知道怎么跟猫咪相处，你不知道怎么跟女同事相处，所以来这里我们教你怎么样让猫对你有兴趣？我们其实也肩负着治疗好，帮助你重新回到正常社交的一个。
哇，
欸，真的耶，有社会意义。
真的，就算有社恐的人，好像更要去猫咪摸摸茶耶。嗯，天哪，到底提供多少服务啊？这个疗愈中心，
我们有 CSR 的，
真的，没错没错，就符合 CSR ESG 了。
ESG
对，
哇，可以升那个 report 了。
真的真的。